多亏了 Kevin 室友这个。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你播音。美日韩三国首脑峰会星期五将登场。
This summit comes at a moment when in our region, and the world are being tested by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外资玻璃潮来势汹汹，中国新办法拦得住吗？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事实上是再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英国加快审批 BNO， 驻港人快走，北京不忿。
方便这个有危险的人尽快离开香港。英国的人权组织很欢迎这个新的措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俄罗斯访问的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乌克兰说，俄罗斯连夜袭击了一些谷物储藏设施。节目开始，先请志远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美日韩三国首脑峰会即将举行，美国总统拜登邀请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本周五8月18号前往华盛顿附近位于马里兰州的戴威营山庄会晤，这将是美日韩三国举行的首次峰会。
This summit comes at a moment when our region, and the world are being tested by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二说，这次峰会将出台具体的倡议，因应包括朝鲜核挑衅在内的区域安全和其他经济安全议题。对于中国抨击此举为试图在东北亚打造小北约，国务院说，这场峰会不应被视为具有挑衅性。
There is no reason to view this summit as provocative.
美日韩峰会前夕，俄罗斯国防部周二8月15号表示，两架俄战略轰炸机完成了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的飞行任务。俄罗斯过去常常借由此类军事行动表达不满。另一方面，有关夏威夷毛伊岛的野火燃烧
，The deadliest wildfire in more than 100 years.A whole city destroyed. Generations of native Hawaiian history turned into ruin.
美国总统拜登8月15号表示，这是百年来最致命的野火。联邦政府将提供州政府一切所需来救灾与重建，而他与第一夫人吉尔将在不妨碍救灾的情况下，尽快前往视察当地的情况。除了毛伊岛，其他夏威夷岛屿也有零星野火。拜登说，已动员驻扎当地的美军进行协助。夏威夷毛伊岛山火灾害发生至今已逾一周，统计死亡人数在周二8月15号上升至101人。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周二一篇《美军舰引导南海挑衅，却不在夏威夷救火》的社评，批评美国救灾不力且对公共安全事件反应迟钝。乌克兰说，俄罗斯连夜袭击了一些谷物储藏设施。同时，尽管俄罗斯在推出联合国推动的粮食出口协议后威胁针对乌克兰的粮食运输，但是一艘货轮周三8月16号得以驶离乌克兰黑海港口奥萨德。正在俄罗斯访问的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周二8月15号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也接连指责西方国家极端虚伪，军援台湾是在煽风点火。另一方面，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中国是否祭出军事动作反制也备受各界关注。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赴友邦巴拉圭参加新任总统圣地亚哥·潘尼亚就职典礼，巩固这个在南美洲仅剩的邦交国。潘基亚在发表演说时表示，巴拉圭和台湾不仅是朋友，更是兄弟之情，未来将在兄弟情谊下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中国企业被勒令在申请境外上市文件中淡化对中国的风险评估。 据报道，多名知情人士指出，中国的律师事务所正急忙遵守北京的新指导意见，淡化公司境外上市文件中对中国相关业务风险所使用的负面措辞。中国地产危机外溢，债务违约频发，复苏希望正在消失。继中植系、碧桂园等大型与房地产业相关的企业接连爆出债务违约之后，又一家大型信托公司中融国际信托也发生类似问题，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恐慌。路透社说，接二连三的暴雷事件显示，中国的房地产危机还在继续恶化，迅速扼杀了中国经济复苏的残余希望。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外资剥离潮来势汹汹，中国新办法拦得住吗？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务院8月13号出台了24项措施，鼓励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再投资。然而，金融学者认为，这个文件由国务院直接出台并不寻常，但是有关措施缺乏新意，阻止不了更多外资继续撤出中国。下面请陆洋分享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好的，宇宙。中国国务院8月13号的文件要求，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营造市场化和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毕业于山东大学、现居澳大利亚的金融学者司令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十分清楚，外资的去留会触发羊群效应，只要有外资依然选择留在中国，其他外资就会跟风而进。根据中国商务部今年7月份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较去年同期下降2.7%。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学者王国臣形容，实际使用外资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来源，也带动了中国大陆的出口，更重要的是带动了中国大陆的技术成长。他认为，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跌幅比官方公布的数据更为严重。中国国务院上月相继推出促进民间投资和扩大消费的政策，现在又出台意见文件以吸引外资。金融学者司令认为，这并不寻常。他说，以往关于刺激外商投资的事务性工作是由商务部、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门以国务院部委的名义出面，这次却由中国国务院直接出面，这表明了外资撤离中国的速度高于中国当局所预期，中国中央政府束手无策，只好以高姿态对外展现诚意。司令批评说，这20多项政策缺乏新意，老调重弹，只停留在舆论宣传层面。这些措施原意是稳住外资，但最终恐怕会适得其反。司令说，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事实上是再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并没有事实上真正的回应那么外商投资在中国的各种诉求。因为外商投资现在遇到，在中国投资遇到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要求中国政府能够践行啊他自己出台文件当中所列举的各项投资优惠政策。但很明显的，中国政府呢现在第一缺乏资源，第二缺乏诚意，和中国政府接下来就是说这种向左转，还有呢就是内循环为主，外循环变成了辅助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战略定位呢，我想都是不无关系的。
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8月14号的记者会上，有境外媒体提及有外资担忧反间谍法，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朱冰回应说，企业只要依法合规经营，完全不需要担心。朱冰表示，以立法形式防范打击间谍活动，维护国家安全是国际通行做法。司令认为，中国商务部的说法站不住脚，反间谍法有可能被中国政府用作打压外资的手段。台湾学者王国臣说， 法治模糊始终是外资对中国最大的顾虑。王国臣说，
中国大陆的立法都是一种原则性或纲领性的条约，它并没有详细的细则，所以会让民众或者企业无所适从，外资是没办法安心的啦。商务部这样说其实是没办法抵消外资的忧虑。
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中国为力挽外资推出新措施会有效果吗？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英国政府加快审批 BNO 签证，帮助尽快离港，北京不忿。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人近年可以通过 BNO 签证移民英国，审批时间不一，而英国政府决定提供加快申请途径，让有需要的人尽快离开香港。对此，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称，英方操弄 BNO 问题，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下面是志远连线在伦敦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杰。
郑乐杰，首先请你解释一下BNO 签证以及这个关于香港人移民英国的新政策好吗？
好的，自然。英国内政部星期一就宣布推出这个加快处理香港人移民当地所谓的 BNO 签证申请的服务。在这个新的服务下面，需要紧急离开香港的人的申请在5个工作天之内就会处理好。但英国内政部都在社交媒体说，这个政策是要延续这个英国对香港人坚定不移的承诺，但是这个新的政策其实是要收费的，所以根据英国内政部的网页，如果香港人在英国境外，这个是通常的情况，申请这个 BNO 签证，他希望在5个工作天以内获得这个申请结果，就需要573英镑，就约合是730美元。在英国境内申请的话，就便宜一点，大概500英镑。自然。
好的，那么为什么英国政府要提出这个新政策，去加快一些人的 BNO 签证申请呢？
自然，就是事情是有关于可能是上个月香港警方他就宣布要袁弘通缉8名身处海外的香港民主派人士。这个新的做法是每一个人他都悬赏100万港元，大概是13万美元。所以在这个悬赏令公布以后，香港警方讯问了与这8个人有关的多名人士，尤其是他们的家人，比如说父母、兄弟这样的人。那我们就访问了时事评论员王世哲，他对这个政策很有理解。
这个新做法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做法，因为 BNO Visa 本身是一个移民签证。
他就说，这种英国的新政策不是一种正常的做法，因为 BNO 签证它本质上是一个移民签证，有时候有部分的申请人他其实没有英国护照、英国国籍，所以英国内政部用这个方法，可能是因为在香港国安法下面，有些人现在是家人都受到连累了，所以有这个新政策是为了方便这个有危险的人尽快离开香港。他也认为这种新的做法也应该不会触动北京要封香港的关，去阻止相关人士离开。那么英国的人权组织叫香港监察，他就很欢迎这个新的措施，说这会确保有需要紧急离开香港的人会有一个迅速离开的途径。这样。
好的，那么香港人移民英国的情况现在是怎样的？中国方面对此有何反应呢？
根据英国内政部在今年五月公布的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概9500个BNO 签证的申请。那自这个签证计划在2021年1月底开始，英国政府已经累计有大概172,500宗 BNO 签证申请。 那当中有超过 16.6 万宗已经不获批，所以当局指这个 BNO 签证申请的数字在去年九月开始已经是趋于稳定，就每一个季度大概有9000到10000人左右。那中方在星期三有一个反应，就是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发言人说，就是中方一贯坚决反对英方操弄 BNO 问题，这个是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这个发言人就敦促英方是要应信事实和大事，所以停止伪善表演，停止误导港人，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志远，
好，我们谢谢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英国加快审批 BNO 签证，帮助有需要的人尽快离港，北京不忿。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年北戴河会议麻烦特别多，我们马上回来。
2020年5月，香港的教育界挂起了一场运动式文化整风，一道高中的历史考题成了导火索。
其实那是一条很普通的题目，他问的是1905到1911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是利还是弊，哪一个比较多。一个小小的8分的题目变成一个政治事件。
52岁的香港考评局评核发展部经理杨英宇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
然后大公报、文汇报这些左派报纸就是说，哎，你这样说帮日本帝国主义说话咯，然后说我是一个什么汉奸啊，反共反华呀，支持军国主义啊等等的一些指控都找出来。
一个香港的普通公务员为何会被指控犯下社会主义特色的政治错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迹象显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党内的高层们一起聚集在北戴河休假，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还受到习近平的委托，与57名包括人工智能、芯片技术的专家在北戴河会面。那么，中共内政、外交、经济面临多重危机，与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限制对中共敏感技术投资之际，北戴河讨论哪些话题呢？此外，日经亚洲前中国分社社长中泽克二引述中共党内消息人士指出，在江泽民去世、胡锦涛20大上被架出场之后，这是第一次所有最具影响力的党内元老全部消失的北戴河会议。那么这场会议结果将会如何呢？缺乏制衡力量的集权治理模式在中共麻烦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何评估与管控风险呢？是否可能再出现严重的误判呢？政论作家陈破空告诉美国之音，
北戴河会议通常是2个星期，也就是说15天，那么到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就可能是今天之后就结束了。那么2个星期它可以谈很多的话题，其中我认为就可以涉及到秦刚的事情、火箭军的问题，还有中美关系、这个经济问题，甚至于呢就是是否要攻打台湾。因为我们看到北戴河会议正在开或者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有罕见的到了俄罗斯访问，他4月份去了，现在8月份又去，去了之后不仅要访问俄罗斯，还要访问白俄罗斯，看上去啊似乎要加强跟俄罗斯、白俄罗斯的关系。那么不排除啊北戴河做出了某种决议，然后派李尚福去加强这种关系。反正中美关系改善无望，而美国加强对中国的围堵，中国的这个经济啊也是直线的下滑，那么有可能形成一个就是俄罗斯所说的轴心国。轴心国形成之后，说的少一点的就是继续捆绑去攻击乌克兰或者是威胁台湾，说的重一点就可能发动台海大战，也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这是一个话题。另外的话题就是秦刚呢是肯定会一直他的职务3个职务会一撤到底，他的外交部长已经被撤了，中共一个人中共的高层一个人不出事，这一出事就是出事到底，不会在中途。所以他的国务委员最快的话是下个月8月份，就这个月8月底开人大常委会的时候就可能被免除，慢的话是明年3月份 人大政协开两会的时候免除，而他的中央委员职务呢，会在下次比如说二中全会或者三中全会的时候被免除。所以秦刚的习近平他分头处理了，先外交部长，然后国务委员，还有中央委员，这主要是为了减少震动，因为秦刚毕竟是他亲自提拔的亲信人物，连升三级，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另外，其他中美关系啊，经济这个全面的崩坏，刚才黄教授已经讲到了。我说这些麻烦全是中共制造的，因为经济上它是过去三年清零、三年封城破坏，还有过去十年破坏，他以为既要这样又要那样，要有引进外资，要搞反间谍法。另外，像这个本来是一个洪水和台风暴雨的问题，结果搞成了就是人为的泄洪保雄安，而雄安是习近平自己的创造，为了保一个没有人烟的雄安，牺牲了百万人口的涿州，都是自己造的。同样道理，美国对他采取措施也是自己找的。我就说这里的麻烦，真正的麻烦是自找的，实际上并没有外来给他主动的麻烦。习近平当局的这种倒行逆施，对内的加强镇压，对外加强威胁，招致了他全方位的危机。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的精彩点评。今年北戴河麻烦特别多，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 www.voachinese.com。 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重重关卡之下中国对西方技术仍然取之有门，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拜登政府正在从产品、技术、人才、资本等多个方面试图封堵中国获取西方最先进技术的能力。不过，有多名专家警告说，中国政府和相关企业正在利用美国主管机构的监管疏漏以及美国宽松透明的施政体制，更不惜以网络入侵和经济间谍等非法方式试图瓦解华盛顿重重布设的技术管制壁垒。下面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好的，宇宙，继出台半导体技术出口管制措施，联合日本、台湾、荷兰等盟友与伙伴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芯片和相关技术与设备之后，拜登行政当局上星期颁布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投资流向中国的某些敏感技术领域。专家警告，美国以全政府总动员的方式出台种种对华技术管制措施，但是联邦政府如果执行不力，这些制度只会形同虚设。专家指出，中国可能将希望寄托于美国商务部在出口管制方面把关不严，寻找继续获取美国先进技术的可乘之机。中国技术威胁网站共同创办人、欧洲电信行业咨询公司高级副总裁罗斯林·莱顿说，相关行政命令的字里行间有许多钻空子的余地。他对美国之音说，你必须要看到行政命令本身以外的问题，它实际上说了什么，实行了什么，有哪些变通的方法。因为很多公司都会说，好吧，没关系，拿到豁免就行了，这样我们永远不会真正实现我们以为的政策。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今年三月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商务部下属的负责出口管制的工业和安全局去年第一季度发放了192个许可证，致使23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技术流入列在其黑名单上的中国公司。中国技术威胁的莱顿说，美国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我们必须使用专门的工具来完成非常具体的工作。他说，与中国不同，习近平可以简单地说，我们可以禁止任何事情，没有机构，没有法治，没有程序，说禁止就禁止。此外，与中国法律体系截然不同的是，美中两国的公司都可以聘用熟悉美国法律程序的律师，对华盛顿的管制提出挑战。例如，中国监视技术公司海康威视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黑名单的受制裁对象之一，但是这家公司在美国聘用了华盛顿知名律师约翰·中田为顾问，后者此前曾经担任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主任。 中国技术威胁网站创办人以对华鹰派自称的莱顿说，你永远无法想象，如果你是一家在中国被封杀的美国公司，会有能力聘用一位前中共官员担任你的律师，在法庭上为你辩护，这在中国为所未闻，但是在美国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在美国，企业游说政府是合法的活动，但是许多专家认为，在美国的技术限制不断加码之下，中国合法的反制选项不多，西方必须提高警惕，应对中国提升网络间谍活动和加强海外人才挖角的可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商务研究总监赖因诗说，中国几乎已经穷尽了利用合法手段反制美国的各种措施，包括限制外资投入特定领域，限制对外投资，设立了出口管制制度，扩大国家安全法等。他认为未来可能会看到更多中国针对美国政府和公司的非法网络袭击。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重重关卡下，中国对西方技术仍然取之有门，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面对美国的投资禁令，习近平为什么没有反击之力呢？我们马上回来。时事经纬节目最后，美国上星期宣布的对华投资限令被称为继芯片封锁之后的又一记铁拳，有分析称面对美国的投资禁令，习近平没有反击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
中共对此发表了强硬言论，不过事实上，中国的经济现状以及不确定性使中国很难与美国的限制措施相抗衡，这对于想指导世界方向的习近平来说，或许不得不咽下这口气。《华尔街日报》做出了分析，报道的题目是《美国对中国的投资禁令出台后，中国的反击选择有限》。报道说，本周美国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投资于中国正在开发先进半导体和量子计算机技术的公司。分析人士表示，面对拜登政府针对某些中国科技公司的新投资禁令，中国不太可能采取以牙还牙的反击。分析人士说，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进行猛力回击的能力和意愿都有限。美国科技公司并不像中国同行那样依赖于中国的投资，而中国则面临着不断恶化的宏观经济状况和投资者信心下降，这使得中国不太愿意升级经济对抗。在政治方面，北京还试图维持与华盛顿的外交缓和。中国商务部在8月11日公告称，美国近年来实施单边贸易霸凌，操纵产业政策双重标准，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拒不执行世贸组织裁决，严重削弱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对世贸组织的改革和发展进程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影响，损害成员的共同利益。显然，中国商务部这次的回应比以前战狼们的攻击和威胁性语言看似温柔了很多。有可能在青年失业率超过 21%、经济崩塌、房地产崩溃、外贸数字大跌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每一个领域都成了习近平的软肋。华尔街日报继续报道说，在美国宣布投资禁令后，中国对华盛顿采取的回击并不强烈。官方媒体新华社指责美国在商务部长耶伦访问中国后推出这些措施，发出了矛盾的信号。美国是一个庞大且成熟的风险资本市场，而两国之间的资金流动是不对称的。在2018年和2019年的贸易战期间，由于中美两国都提高了某些商品的关税，北京在对华盛顿的措施进行相称回击方面遇到了困难，因为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较少。有些专家认为，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困境，中国在实施经贸威胁方面存在意愿不足的问题。本周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可能陷入通缩周期。7月份的消费者价格首次自2021年以来下降， 这加剧了其他经济困境的迹象，包括出口下降、今年失业率高企和长期的房地产低迷。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贸易和技术高级研究员 Emily Benson 表示，考虑到目前中国不稳定的宏观经济状况，他们实际上无法冒险采取进一步的报复行动，以免妨碍了第三国对中国的投资。目前挨了资本主义铁拳后闷不作声的习近平，是在摆烂躺平呢，还是在憋大招呢？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